南无佛说无量寿经，诸位大德比丘，诸位居士同修，请宣开经本，请看经文。佛言：其三恶者，世间人民相因寄生，共居天地之间，处年寿命无能几何，上有贤民长者，尊贵豪富；下有贫穷思贱汪劣渔夫；中有不善之人，常怀邪恶，但厌淫逸，烦满胸中，爱欲交乱，坐起不安。这是五恶的第三种，邪淫的恶业。那这一段讲娑婆世界众生以邪业为主，兼带造作其他的恶业，比如杀生、偷盗，来成就这样的邪淫的罪过。那这段经文从三个层面展开，第一是标举邪淫的业，这里又有三个小段展开。第一是邪淫的因心，第二是造作邪淫的恶行，第三是乱伦的这种恶行。刚才念的就是邪淫的因。释迦牟尼佛告诉与会的大众，娑婆世界众生造的第三种恶，所造恶的人是世间人民，这就涵盖一切的众生。我们所处的是欲界，欲界的众生都是有淫欲的，就像孔夫子说的：“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最大的欲望就是这个淫欲。就像四十二章经说的：“这个色欲呀，其大无外呀。”庆幸的只有一种，如果还有第二种的烦恼跟色欲一样的猛烈的话，那普天之下的众生是没有可能修道的。爱不重不生娑婆，就是欲爱的心很重，我们才生到娑婆世界。所以生死牢狱，淫视为枷锁。如果能把淫欲心对治下去，就等于轻则先亲王啊，把最猛烈的贼降服了，其他的烦恼都好办了。在这个淫欲法对众生的那种吸引力特别巨大， 无量劫以来，我们就被这个烦恼所缠缚，如油如面。虽然它有三种过失，实际上淫欲行为本身是很苦的，但它又呈现出好像很快乐的样子。淫欲的行为本来是没有什么味道的，而直接导致的是更多的灾害、灾祸。淫欲的行为本来是污秽的、不净的，但是它又表现出干净的样子，所以它就对众生有很大的迷惑性、吸引力，让众生看不到它的本质，都陷在这个欲望的沼泽地带，越陷越深。那我们这个世间的人民，就是以这个一念的淫欲心来这个世间投生的。相念寄生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因是指你众生的神识，但一定要借托父母的那种缘，就中阴身借托父母交合的缘，见到一束光啊，趁着这光来投胎的。他如果没有父母的缘呢，他也不可能脱身在这个世间，这就是因缘和合。那子女跟父母是什么因缘呢？他肯定多生多劫有因缘才能够作为父母子女的。所以这一般就讲有四种缘，父母跟子女啊，子女的投生，或者是来讨债的，或者是来还债的，子女前辈子欠了父母的，他来还啊，那父母如果欠了他的，他来讨啊，跟父母缘分比较好的就来报恩啊，孝子贤孙。如果是冤家对头来抱怨的，那你这个父母子女凑在一起痛苦一辈子，冤家对头碰面啊。所以这里面因果都是有因果，这叫相因寄生啊。共居天地之间，就是这些世间人民以他的共业居住的依报环境，就是天地有阴阳啊，天为阳，地为阴呢，天尊地卑呀，万物负阴而抱阳这是我们生存的依报。依报更多的是共业所感，但生存在天地当中的众生，他的寿命有长有短，这是他的别业啊。仁者寿，杀生恶业重的就寿命短，中途夭折啊。但总之，尽管你寿命长，也不过长过百岁，所以在这个世间的寿命还是很短的，死亡的因素还很多，所以要在这里观无常，无能几何啊。这个世间的众生修行，修无常想，修实想，修自己的生命很微脆，有无量的冤仇围绕啊，这个我们念念之间都是生住异灭，都在衰老奔向死亡，生命之微脆就好像山里的瀑布，一刻都不能停住，就好像早上的 露水太阳一出来就没有了，就好像一个囚犯判了死刑牵到菜市场去砍头，每一步都接近死亡。就好像你是一头牛，牛和羊一定要到屠宰场去被宰杀的。所以这种观想对于对治淫欲的烦恼还是很有作用的。你想的马上就死了，你还会有什么淫欲的心呢？宿命是别业所感。好，这个世间人民又分为社会各阶层贫贱富贵啊，在社会上上层的阶层啊，就有贤民长者尊贵豪富，世间的贤人很有道德感，民就是世间的聪明人，有智慧，长者是大富长者，很有财富啊，尊贵就是他能做朝廷的高官，社会地位是在尊贵的位置上。豪富就是家里的财产非常富有，是大商人，这属于一个社会的上层阶层。那一个社会还有底层的阶层，这里底层阶层就是贫穷者啊，这个衣食都难以啊得到基本的温饱。社会角色是司贱，就是低贱的职务，跟别人做奴仆佣人啊。汪劣就是身体很孱弱啊，这个行为很乖张，虽能像人的样子，但没有人的德恨和涵养。再就是渔夫，很愚昧，没有受过教育。好，这就是社会的下层阶层。那这个上和下就包含着全社会的各种角色，士农工商。那这些人涵盖是世间人民的社会角色，上层和下层的人里面就有一些不善之人。不是说上层的人都是善良的，也不是说下层的人就都是恶劣的，没有善人，善恶都是复杂的格局啊。上层阶层也有恶人啊，下层阶层也有善人啊，这个两个阶层的人都有各有不善之人。好，这里的不善就是指他的这个邪淫的恶行。这种人是常怀邪恶，但厌淫衣，烦满胸中，爱欲交乱，坐起不安。这几句是佛陀把这种淫欲心很重的人的身心的状况概述得非常的贴切。常就是二六时中，一年到头，从生到死都不厌舍，心里都怀着存着这个邪取罪恶。这个邪恶是什么呢？ 就是但厌淫逸。淫就是贪恋美色啊，贪恋啊，就是很贪恋，很这个沾滞，很固执啊，念念都是淫的念头。这样的淫的念头，自然它的荡啊，淫荡啊，就是没有一点善念，就是整个的，就是一天到晚就是想淫欲的行为。啊，那些淫的方式，常常是以火的形态表现。啊，《楞严经》二十五圆通有一个尊者叫乌除色魔，他原来就是淫欲心很重的，遇到空王如来跟他讲一种观想的方法啊，这个百骸啊，四肢都是暖处啊，他是多淫人，就是以火的形式表现出来，他就是欲火中烧。但是这个欲火从哪来，也来无所来，自性本空的啊，他关照他的实相，就能够化多淫心成智慧火。但你没有一个根本的转化，这个淫欲的火就在身心煎熬，使得全身发热，心跳加速啊，这叫烦满胸中，这种烦就是以热的形式表现出来。好，这个爱欲交乱啊，就是贪爱这个色，女色啊，希望这个淫欲的行为啊，这些就交相出现在他的身心，使他乱了，就是完全处在一种身心焦灼状态啊，为了这个欲望的满足如饥似渴，哪怕高山峻岭都挡不住的这种心，那非常猛烈，他的心都已经是这么淫荡了，那表现成行走坐卧都不安宁啊，坐在那里马上想女色，怎么得到满足，站起来赶紧来了往往想啊，坐也坐不住，走也走不稳啊，躺下来也在想这个事，那真是很苦。这就是众生被这个色欲煎熬之苦啊，坐起不安。好，请看下面，贪欲守习，但欲唐德，免来戏色，邪态外衣，自欺厌真，失望出入，废损家财，视为非法，交结聚会，心失相法，攻劫杀戮，强夺无道，恶心在外，不自修业，盗窃取得，欲及成事，恐是颇泄，归己妻子，知心快意，极深着乐，或于亲属，不必尊卑，家实中外，患而 苦知。这就是众生在这种邪淫心的驱动之下造作邪淫的种种的恶行，那都是机心百出啊，不择手段呐、啊，什么样的事情都做得出来呀、啊！啊，首先看贪欲首席，这个贪就是贪恋美色，有这个贪心上来，就千方百计要弄到手。等弄到手就爱惜得不得了，金屋藏娇，要守护得很严密，很爱惜，怕人家弄走了。这种贪欲首席的心，但于唐德，这个淫欲心很重的人，他就是非分之想，看到美色他就想弄到手，他不是他本分的，又不是他合法的妻子啊，他就想用非礼的方式啊，唐就是空手套白狼白白的得到用那种非常的手段弄到手，但于唐德。然后在日常的生活当中，这种人就是烈焰呢免来细色，就是这个眼睛一天到晚盯着美女看这个免来包括他的眼神不正，或者偷偷的看，或者斜视着看，细色就是美好的色，这个细色可能对于女的来说是贪恋帅哥了，对于男的来说是贪恋美女了，就喜欢去注视所以很多美女说很自豪，我走到街上有多少回头率回头率就是有很多这个淫欲心重的人喜欢看嘛，看了还想看嘛，走得很远还要回头嘛殷勤注视那这个免来细色一定会邪态万意，就是他的邪淫的那种淫荡的样子就出来了。一般说眼睛看这些美色的时候，马上会有三种魔显现出来，一个是火魔，看到美色心跳加速全身发热就是以火的形式表现他那种淫欲这就是火魔那这个淫欲的心一动，生理上会出现反应，就有水魔欲望常常以水的形态表现出来，那这个水呢就好像这个堤坝要决开一样。佛经都也讲，比如男子身周身有400条脉络，都是从眼根这里布散的，留住在全身百骸肠胃里面。如果你这个眼这个免来细色出于这个女色，那马上这个风动于心，你就会动心，这个心的动向就是风的特质，这风一动 马上你的心根也动，于是你全身的404个脉络也全都动。这一动，你全身的84000户的那个虫也一起动了。动了，那这些虫就是张开口竖起耳，虫就会出眼泪，这个虫的眼泪就化成精液从男根排出来，你的精气神就受到一次很大的呛害。所以为什么儒家讲事物第一句就是非礼勿视，管住你的眼睛，但淫欲心重的人眼睛就管不住，他就喜欢看美色，看那些不雅的视频，看那些色情的图像。虽然还没有这个行为，这个水魔、风魔、火魔一下子就出来了，你当下就已经是身心受到戕害了，邪态万亿啊！当下你就是远离的天理了，远离的清净心了，就已经落到一个淫魔的手掌心里去了，魔王波旬就很高兴了。进一步，这个淫欲心重的人，自己的妻子，他厌贞，厌就是喜新厌旧啊。他厌他的自己的妻子，他就憎恨，他要去找新的情人，这叫失望出路。失一般就是讲男女之间的这个失通，望就是这时候他已经被这个邪淫的行为所控制，完全迷惑了，色胆包天了，迷狂妄为了。出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指已经出嫁的女子叫出，失人为出，就是已经嫁出去的叫出。路呢，是指未嫁的女子，在时为路，就是这个还没有出闺阁的这个人厌恶自己的妻子到外面搞外遇，这就是跟或者有夫之妇来私通，或者跟处女去私通，就失望出路。要搞外遇呀，得要有资本的啊，这就是《水浒传》说的，你这个西门庆要挨光啊，得要具备条件，其中一个条件你得要富有啊，你得要出得起钱呢，才能得到那个女人的欢心呢，所以他就肯定是把自己的家财千方百计的弄出去讨那个情人的欢心，这不是费损家财吗？一般古代的有家教的家族一定要禁止自己的子弟出入这些妓院的因为你一旦到了那种情况，你就是再多的家产也被他败掉了，甚至全身都染上了梅毒了。所以这样的事完全都是非法的、非礼的这个不符合天理人情的这个邪淫的事。这是指他个人的邪淫的悄悄的做，自古到今可能这种模式都差不多 现在可能贫贱之妻还能守得住，一旦他富贵了，可能他就会想到去找个外室了。那这些邪淫心很重的人，人以类聚呀，哎，他们会集体的动来集体的造作邪淫的恶业，这叫交结聚会啊。那是以黑社会，甚至那邪淫的还有其他的那些团队，比如换妻，相互换妻子来取乐啊。如果这些人集体造恶，知道哪个地方有很多美女啊，就心思相伐，讨伐那个地方，要占领那个地方，这样就形成了一个战争的场面。攻就是攻城呐，劫夺呀，杀戮啊，这就是为什么叫万恶淫为首啊，就在这个淫欲的心情况下，把杀心也给他调动起来了，开杀戒，看到他人的妻女全都掠夺过来，来满足他的淫欲，恶心在外，不自修业，这样邪恶邪淫罪恶的心完全彰显在外面，他再也不会想自己要修行一些善业，或者自己找一个正当的生存的职业去做。所以阎王殿里面有块铁榜，上面写的万恶淫为首，百善孝为先啊。那你这个淫欲心一旦勃然一发一升起来，各种恶就聚集起来了啊，恶心在外。这个心表现什么心呢？第一是幻妄心啊，当这个邪淫的缘还没有凑足的时候，他就生幻妄心啊，能够看到一个女色呢，赶紧去怎么想办法勾引上手，生机械心，机心呢啊，如果在勾引的过程当中被什么给挡住了啊，让他没有弄到手了，他生嗔恨心啊，每天到晚都被这个欲望所控制，颠倒啊啊，生猛烈的贪着心啊，看到他人有艳妻美妾，他很炫目，生嫉妒心啊，然后实在是他要占为己有，夺人之爱，生杀害心，把他丈夫杀了，把他占为己有，恶心在外。这时候人道的廉耻心完全丧失了，助人的道德底线完全没有了，于是杀盗淫，由这个淫所升起的杀生偷盗的恶业全都出来了，那当然一点的善念都没有了，你还希望他自己能去修生存的正业吗？正面正业都没有了，因为这个邪淫欲望的满足是要财作为基础的，哎，他就会偷盗啊，窃就是偷偷的暗取啊，取得趁人不觉的时候占为己有，甚至公然的就是进攻啊，抢夺，通过偷盗抢劫得到财富，成就他淫欲的行为。 这个过程他什么手段都用，比如恐怖啊，绑票啊，这个用这个胁迫啊，你不交出多少财富，把你的命都要干掉啊，你不交出多少，我杀你全家啊。他就什么事情都可以这个恐吓呀，勒索呀，而且还真的是下得了手啊。自古到今多少绑票的，他当然他是找富人绑票，非得你要拿多少，那都是巨款呢、富人有钱赶紧就把钱乖乖的送上去了，那有特殊情况没有送到点，没有把钱送上，他就是撕票啊，就把那个被绑的人干掉啊。他通过这些恐吓迫胁的手段得到了很多的钱财，这些人得钱就是为了满足，为了色欲呀、就送到家里给他的宴妻啊，然后这个就自心快意，极深着乐啊，放纵自己的淫欲的心呢、那是快意啊，快意到什么程度呢？极深着乐啊，是吧？就是这个身体无论多么疲劳啊，他在这里着乐啊，一次又一次啊，不顾自己的生命呢。要知道这个纵欲无度啊，他马上身体就不好啊，甚至可能把你的小命都搭进去了，乐极生悲啊。纵欲就有很大的后果，这个金瓶梅的西门庆可就不是纵欲，32岁的时候脱阳而死，那这就是纵欲的结果。原来他的身体很强壮的，哪经得起那么多妻妾的纵欲，还要到妓院里面去纵欲，还有要搞男色，那你说经得多少时候的折腾呢？32岁就呜呼哀哉了啊。金瓶梅的作家都没有留名了，叫兰陵笑笑生了。众生这种被欲望所控制的行为，像禽兽一样的生活，他在笑啊。这个名字也起得很有意思啊，西门庆呢、西门代表死亡之门呢、你每一次纵欲，西门就庆祝一次，哦，快来了，快来了。所以印光大师曾经感慨啊，这个世间人呢、十分之中有四分是由于色欲而直接死亡，纵欲过度，有四分是由于色欲的行为亏损了身体，受别种风寒的感触间接而死亡。那本夫他的命中的寿命啊，寿终正寝的正常死亡的不过是十分当中只有一两份而已，所以世间人十有八九都是由于色欲而死，这个欲望多么可怕，所以就得要加紧自己的涵养，要有一把智慧之剑了，要能忍得住这个色欲的诱惑啊，这是极深着乐，乐极生悲的情况，自古到今都是一大悲剧。那这些邪淫心更重的人 啊，前面说你邪淫性重，它必然是好杀啊，杀戮、偷盗，进一步它无耻了。无耻就表现在乱伦方面，与他的六亲眷属，不管是他尊卑的这个上面的，还是他下面的人，都有乱伦的行为。这自古以来，无论是历史的、民间的，也是不胜枚举啊。这些乱伦的人，当身就要受到报应。啊，你看《左传》讲那个齐襄公跟他的妹妹文姜之间的乱伦，那文姜已经嫁给鲁桓公做妻子了，就由于到齐国来探视一下，那齐襄公就把文姜留下来了，而且把鲁桓公给拉杀了。这个祸闯得多大，那鲁国当然不答应了，那他就把那个拉沙这个鲁桓公的公子彭生给做替罪羊了。那公子彭生杀这个鲁桓公是你齐襄公的指令呢，你怎么就把我治罪于我呢？那公子彭生就有怨气啊，死了之后就要报复啊，啊，等那个齐襄公打猎的时候，这个公子彭生他变成一头猪啊，站起来那条猪的形象啊，啊，那齐襄公还说你敢这个挡住我的路，还拿箭射，啊，结果齐襄公自己也这个。掉在车下受伤了，他的一只鞋子就掉在车下面了。于是他在养伤的过程当中，公孙无知就开始攻击他了。他藏起来藏得很密，这只鞋子还暴露了他藏的地方，把他找出来杀掉了。这个过程当中，冥冥当中就是现报。这个乱伦的事是不能做的，这是太伤天害理了。你看那个百巨楼州，他是没有家庭的，男女之间如果相约的话，就在一棵树下，这个树就自然的会垂下来，然后会有些让你躺的长铺什么的自然显现。以后生了小孩，他就自然放在路上，然后大家共同抚养，那个手指自然出乳汁，这个小孩就自然长大。他那个百巨楼州，他是没有家庭的，他要获得这种欲望的满足也很方便的，而且他们的欲望很轻啊，一辈子可能就是做几次这样的行为。不像这个欲界的这南阎浮提，哎呀，这个一周都要来几次，一个月来几次，这很麻烦了。他完全把它作为一个享乐，完全不知道他对于身心的巨大的戕害。百巨楼州，如果有血缘关系的人站在树下，这个树不会下来。就是说，在普天之下，乱伦的行为是不能有的。我们这个世间乱伦的现象，那是层出不穷啊。民国年间，民国24年，上海有个佛教杂志报道的一个事，就乱伦的事。这个贵州铜仁县有一个叫翟光远的，也快60岁了，他就勾引侄媳妇，叫钱氏，勾引上手之后就通奸。那这个在一个家族里面，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啊。 你虽然住得很隐秘，毕竟会被人发现。都有次这两个人正在不敬恨的时候，被他的那个载光远的嫂子碰上了。他的嫂子叫程氏，碰上之后他就觉得，就怕这个程氏给他说出来，说出来又受到家族很严厉的惩罚的，所以他就杀人灭口啊，就放毒药在这个他的嫂嫂的饭食里面，把这个程氏给毒死了。那这个程氏毒死他的子女就不干了，这是谁干的事啊？就怀疑这个载光远。这载光远呢，他就对天发誓，我哪会干这个伤天害理的事啊，我如果干了这个事，我就被雷击呀、他是这个毒誓。好，果然这个事怎么能随便说，能七天吗？就当月有一天，就是天上有乌云了，电光闪闪了，这个雷声过来了，哈，这个雷就直接的从屋顶这个击下去，击到他房间里面。那而且还正是他跟那个侄媳妇在通奸的时候击死了。即使那个前世就当下死了，他呢，大家赶紧，哎呀，这看看怎么样？他自己躺在地上，奄奄一息，也许是冥冥当中的天神让他昭示因果的报应吧。他竟然说，他死了之后会到邻居家姓石的这家去投身捉牛。说完去世之后，还果然邻居的石姓家呢，就生了一头牛，那个母牛生的，这头牛就小黄牛，阴阳牛，有男性生殖器，有女性生殖器。好，这个阴阳牛，这个跟他生前说的一样，大家就常常对这个牛喊他的名字。载光远他一听这名字就掉眼泪，就垂下头，好像忏悔的样子啊。这个还有好事的人干脆把它买下来啊，让大家来参观啊，就变成这个样子。所以在这个杂志都有登，而且还有他这头牛的照片，这也就是乱伦的直接的后果。这种乱伦的，那这个说起来例子很多，特别是那些宫廷里面都常常会有这些情况。这样是这整个的家族，无论是他的这个父族还是母族啊，对这个事情，一方面这些乱伦的人他就什么都敢干，也害怕他也很讨厌这种人，也希望这种人希望早点死亡，大家都苦之嘛，苦之就厌讨厌嘛，希望他早点死亡嘛，根本就不像一个人了。这是虽然有人形，这是比畜生还畜生的行为呀。这就是这个邪淫的心到达极为无耻的程度。请看下面，一夫不畏王法禁令，奴氏之恶着于人鬼，日月照见，神明祭祀，故由自然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世事累劫，无有出奇， 难得解脱，痛不可言。这一段就是指邪淫的果报啊，果报又分现报和后报。现报就是王法禁令，那法律是保护一夫一妻的合法的婚姻生活。邪淫呢，当然也包括通奸和强奸。那强奸王法禁令肯定是要治你的罪的。如果你通过邪淫行为还开始这个杀戮，还开始偷盗，那肯定王法禁令一定要把你关起来，甚至要判很大的徒刑的。所以这些这个邪淫心很重的人，当他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这个过程当中他无所畏惧，所以这种烦恼的心他是天不怕地不怕的，就是要满足他当下的欲望。这个欲望不能满足，他就坐起不安了。所以他不畏惧王法禁令，等他做出了这样的行为之后，杀到人之后，王法禁令一定要严处他，所以这时候他后悔也就晚了。这就是五痛啊，五恶五痛，属于痛的范围，现世的痛苦。这种痛苦不仅仅是王法禁令了，邪淫的人整个家庭都抬不起头了，不光彩呀，败坏民风啊，让自己的父母羞于见人，让自己的子女羞于见人，自己在家庭、在单位、在社会的威望也荡然无存，并且他自己命中的福德、官禄、寿命也是大大的减弱。所以这种人，他就前面如是之恶，就前面做的种种的恶啊，这只是略微点出下这个由于邪淫所造作的杀生、偷盗、无耻啊，不择手段，这个事情太多了啊。那这个恶着于人鬼，就彰显在人间，是大家能看得到的，社会舆论要谴责他的。你别看社会舆论的谴责有时候比王法禁令还要厉害，大家都知道你做了这样的丑事，大家都对你很厌恶，大家都不想去谈论你啊。这就是有句话叫社会性死亡啊，虽然你没有死亡，但大家不说你了，你不是社会性死亡。这就是在人间人群当中得到的现报。但是这个邪淫的失望出路啊，他认为做得很隐秘，在这个隐秘的状态当中有鬼神呢，在隐秘的事情鬼神都知道啊，叫做暗时亏心，神摸如电呢。尤其还是日月照见，神明祭祀。好，看日月照见，照见前面是谈这个神明问题、照神问题，他们这记录，这里日月，在我们的眼里看来，日太阳是一个物质现象，月亮也就是晚上的照明，这是我们凡夫肉眼感知的。实际上月亮、太阳内涵丰富， 《长阿含经》还有《楼叹经》记载，有日天子的，太阳里面是有生命的，啊，它有城市的，啊，比如日，太阳里面的晨廓，它方正有2400里，高度也是2440里。这个太阳的光明射到人眼，是我们看过去像圆形，实际上它是方正的，所以这是我们的视网球的感觉而已。这个太阳的宫殿和城市是纯金铸造的，啊，这个还有镶嵌着七宝，非常的光莹美丽，没有瑕疵的。日王就是太阳神的国王，他身处的宫殿有20里，那么大的宫殿。日天子很多，日天子还有一个王啊，日王，他身上放出的至圣的光明是照在这个宫殿，照耀这个宫殿，啊，这个宫殿的光又照耀外面的城廓，啊，城廓里面的光再下照到我们这个下面的国土。在这个日宫殿的城廓里面，有很多的天神前后在那里活动，有很美妙的音乐，这个音乐啊，这个能够娱乐日天子。然后他的树林、他的楼观、他的浴池啊，这些啊美好的衣抱环境，就像刀立天的风景一样。日天子有500岁，而且他这种国王的地位是也是子孙相师传给他的子孙后代的，寿命有1劫。这就是月亮，月亮也有辰廓，也有月天子。这个月亮的辰廓有它的广长有1960里，高度也是这么高，也是方正的，但是你远看还是一个圆形。月宫殿呢，它是由天银来打造的，有2分的天银，有1分的琉璃，啊，它所以它内外是清澈的，光明可以照得很远。这些太阳和月亮，它维持在虚空，是用风来保持它的这种稳定和旋转的。这个月亮王，他也是坐在20里的七宝宫殿，也有很多的天神在那娱乐，啊，他的原石完好，也像刀立天，寿命也有500年，啊，一般讲日月星三光啊，都是上天布置。有照察下界的功能，所以这叫日月照见。白天的邪淫的行为，太阳光你逃不过，你晚上的这种啊非礼的行为，月天子照见。所以古人都是要祭祀日月的，祭祀月，他每年是2月初1要祭日，8月15是祭月， 那现在寺院里面，我们是八月十五是会祭月神了，啊，现在祭日还没有啊，怎么去做呢？那祭祀的时候都要香花斋供啊，啊，礼拜呀、祈祷啊，以报日月光明的恩德，祈祷也能够增福增寿的。所以它不是一个简单的物理现象，只是放光，实际上里面是有生命的。我们说外星文明日月就是有这个样子，但我们一看，哎，没有什么东西，这个唯心所现啊，你看不到不一定它不存在啊，佛眼看到了告诉我们的真相。好，这就是日月可以照察见到你的行为，神明就是天明啊讲的各种神明能够把你的行为一一记录在档案里面，包括你做的行为阿赖耶识里面也会留下印记。这是天网恢恢疏而不漏的啊，由这个你生前的邪淫的恶行就自然感得以后的后报，这个后报就是故有是故就有着自然三途无量苦恼。这三途就三个道，法尔自然的呈现出来，你在三个道里面也经受种种的痛苦啊，这个痛苦是自然呈现出来的，不是谁给你安排的。这是业力所感啊，比如说《楞严经》讲十种习因，第一种就是谈淫习交结，你这个淫欲的行为它是男女双方交结啊，眼魔不休就有火光发动啊，这就是生前的欲火，到了死后自然感得你到地狱的业火，业力的火，那这个火自然就会呈现什么呢？铁床铜柱。你看经典上讲这个地狱里面有铜柱，都是有火的啊，火在烧那个铜柱，高度有六百由旬，巨大的铜柱。那这个如果是男的，他就抱着那个铜柱全身烧焦。他为什么会抱那个炽热的铜柱呢？因为这是孽地，他的孽地看到那是个美女，他赶紧就抱，这一抱，哦，原来全身烧焦，烧焦了，烧死了，再一风一吹又活过来，他看到的还是美女，又要拥抱，啊，那个下面也是火啊，火下面就会有铁床，一般女的做这个邪淫的行为就是躺在铁床上，男抱同住。女卧铁床，抱着铜柱的那个男的看下面的这个铁床的也是个美女啊，他又要从赶紧下来啊，因为这是淫欲的习气非常强大呀，他是控制不了的，他一定要拥抱在一起的啊，这一下来这个就有那个虫啊，铁嘴虫啊，等他们两个人男女抱在一起，那个铁嘴虫马上很多呀，从他的眼睛里面进去，通过全身从他男女二根里面出来，那这个一弄他不死亡了吗？死亡了又活过来，活过来又死亡，所以一日一夜有九百万次的 生和死。你说苦不苦？这就是邪淫的报啊。好，等到你这个地狱的罪受完了，那你就到畜生道，也是变成一些很有淫欲心的这种鸡呀、鸭子啊、鹰，这个鸳鸯啊，这些都是淫鸟啊。如果你再从这个畜生恶鬼道出来，到了人道里面，也是贫穷下贱，女的会自然做妓女，男的可能由于淫欲的余报，你的妻女都不贞洁啊。那特别是犯了那个乱伦的，就是对于家族里面的至亲尊长，包括生女进行这个淫乱的话，那是直接要堕到无间地狱、阿鼻地狱的。那无间地狱，如果这个世界的到了坏劫的时候还不能出来，又把它转移到他方世界的无间地狱，他方世界要坏的时候又转移到其他的世界的地狱，这个过程百千万亿劫啊，求错无期啊。这就是世世累劫无有出期，难得解脱，痛不可言。你想佛都是说这些犯了邪淫的众生在三途里面所遭受的痛苦都没有办法去用语言来表达了，而且佛也慈悲啊，不敢表达的彻底啊，一说的把真相说出来，这个我等众生心里都受不了啊，太苦了，苦到超出你的想象啊。说出来当下心都会发狂啊，只能佛很慈悲的悲悯的说，痛不可言，不需要往下去说了，你自己去想一想吧。请看下面，是为三大恶，三痛三烧，情苦毒誓，譬如大火焚烧人身，人能于中一心致意，端身正行，独作足善，不为众恶者，身独度脱，获其福德，度世上天泥环之道，是为三大善也。这是最后总结性的劝勉，就是前面所谈的邪淫是五恶当中第三种的大恶，得到现世的王法禁令的惩罚，以及社会舆论的谴责，自己身心的戕害，这是你现世的痛苦啊。那后报就是在三恶道里面动经百千万亿劫不得出离，痛不可言的情形，这是烧，第三种烧的情形。这样的不间断的痛苦， 就是这个样子。所以这种烦恼恶行就像大火焚烧人身。这个邪淫的欲望就以火的形态表现出来，火魔引发水魔，引发风魔，全体都是魔子魔孙的气氛。所以动心无量劫，我们在都是魔王波旬的忠实的眷属，出不了这个魔掌。所以今生闻到佛法，知道这种邪淫的罪过是如此深重，就要当下要痛改啊，一心致意呀，要常常思维这个邪淫的恶果是这样的痛苦啊，痛烧是这么厉害啊，而佛告诉我们不邪淫的福德是那么样的广大呀。啊，一个不邪淫的人就有五种善神侍卫啊，有贞洁，有无欲，有净洁，有无染，有荡涤，身心都是很安乐的。但确实众生来到这个世间，这个淫欲的问题是一个大问题，因为我们是带着一念的淫欲心来到这个世间，整个过程都是贯穿着这种淫欲的这种烦恼的缠绵。所以这个淫欲之源是源自于爱，如果爱心不断，你想解决这个问题很难，就好像这个草留了根，留了根呢，到你尽管勉强把它的地面上的草割断了，但是到了第二天春天，它的根又开始长起来了。所以要解决这个邪淫，包括这个生死轮回的问题，一定要从内心对这个淫欲的行为的本质要看透，要身心产生厌恶之心。你只要有一念这个爱恋之心，你是没有办法解决的，即便是你强压最后也解决不了问题。一定要从根本上解决个厌离的问题，看到它的本质。所以佛经讲这个淫欲心重的人修一种什么法，修不净观。这个不净观如果观成了，这种厌舍的心才能出来，你的淫欲的火才能自然的熄灭。这时候你纵然见到天子天女，哎，你都不会动心。你知道自己的内心的污秽，他人的身体以及欲界的众生身体都是从里到外，从头到脚是那么污秽的，是有八万四千护从的，是有36种不净之物的，没有一处是干净的啊！如果再加上九想观，就是你观这个人死亡刚死的时候啊，躺在那里阴寒彻骨，然后再亲鱼观啊，很快这个身上的皮肤就转成青紫的颜色啊，龙穴观啊，马上这个五脏六腑就消弭，五脏六腑成了龙穴啊，降职观这个七窍当中都流这个尸体流出臭水，然后虫蛋响啊，身体里面就很多虫在你的五脏六腑到处转来转去，臭不可闻。 然后经禅想，尸体上肉都已经被虫全都吃空了，就剩下筋和骨连起来。骨散想之后，这个筋连的筋都也烂完了，而骨头就散在了地上了，白骨。然后烧焦想，被火一烧，形状就很可恶了。枯骨想，最后就是一块一块枯烂的骨头，经过日晒雨淋，就是这个枯骨啊。再看他生前多么风流，多么美丽，有什么呀？是不是这个一片银心自然就冰消瓦解了？所以这个一定要看明白啊。佛经说这个摩登伽女啊，她是淫欲心很重，她就很爱阿难啊，一天到晚就缠着阿难，希望阿难跟她做丈夫。那这个摩登伽女当然也是有因缘，术士他们两个都是夫妻的，今生又碰到一起，这不冤家对头吗？这个楞严经的发起就是摩登伽女用的一个咒啊，差点让阿难就失去戒体了。佛专门说了一部摩登伽女经，摩登女经，就这部经里面，佛就直接问摩登伽女，说你爱阿难，爱他什么呢？这摩登伽女说，阿难全身我都爱呀，我爱阿难的眼，阿难的鼻子，阿难的口，阿难的耳，阿难的行走，我都爱啊。那佛就跟他说，阿难的眼中只有眼泪，鼻孔只有鼻涕，口里是唾液，耳道里面有耳垢，身体里面都是屎尿，到处都不干净。如果有夫妇的行为，就有恶露，恶露当中就会生儿子，生了儿子就会有死亡，有死亡就会有哭泣。你说对这样的身体还有什么值得爱的呢？就得启发他啊！人往往是被假象所迷惑，真正看明白了，看真切了，逃离都来不及呀，还有什么可爱的？你看摩登伽女还很有善根，你看在楞严经说她这个开始得出国，听了楞严咒之后，她竟能得到三果的圣位了，那也是大权示现了一个摩登伽淫女的这样的一个公案啊。所以佛对这些淫欲心很重的人，就彻底的要把不净观成熟起来啊。所以我们在这个世间真的要拿起这把利器啊，这样才能把这个淫欲的这个邪意啊，邪心给它控制住。端身正行啊，端身正就是持不邪淫戒，居士持不邪淫戒，出家上要持不淫戒啊，要过贞洁的生活啊，要过修道的生活，这叫独着独善。众人多少众芸芸众生都在欲海成佛，自己也要过贞洁的生活，修清净泛恨，不再去做那些邪淫以及邪淫属 带起的杀生、偷盗、断人啊，这些罪恶，如果你能持不邪淫戒，也就是儒家的五常当中的礼，一切遵照礼法去做，礼的作用就是给欲望的水给它做一个堤坝，让你欲望的水在堤坝里面走，如果没有这个礼的堤坝，它就泛滥了，那整个的人格瓦解，整个的社会就没有秩序了，人同禽兽了。所以我们中国的先奴从伏羲开始就建立婚姻制度，对偶制，如果没有这个婚姻制度，没有个家庭，那人就像畜生一样的就乱交了，那人不称其为人，社会也没有办法建立了啊。那如果你闻到佛法来修解脱之道啊，你当下你的生命就能独自的度脱，就能获得现世的福德，就是你持不邪淫戒，你现世就有美好的名称，身心就能健康，就能得到美满的眷属啊等等，这些都是现世的福德啊，进而你能够修十善业道，配合四禅八定，你就能升到欲界的天上。虽然是天王天、道地天乃至他化世的天也有男女的欲望，但是它有个特点，天人的程度越高，他的淫欲心越淡。那如果你能够修四禅到了色界天，就离开淫欲了，这就是度世上天。最终你能够修大乘佛法，尤其是修净土法门，信愿持名求生西方极乐世界，那到那里就能得到大乘大涅槃的常乐我净。你看西方极乐世界是没有淫欲的，它也没有性别的差异的，没有男人女人的分别的，都是佛的那种相好庄严，都是大乘菩萨的种性，他破了我执，离开了身见我执，就这个淫欲就没有辅助之地了，进一步还能够破法执，得无生法忍了，就能够成为阿毗跋致菩萨，就能快速的得到一生补处的位置，甚至快速地成为像阿弥陀佛那样的切证无量光寿的信德，获得大涅槃的法身德、解脱德、般若德，这样的无上大乘的果道啊，从持不邪淫戒开始啊，在这个欲界当中就是火中山生莲，就是人中分陀地花，就是五大善当中的第三种大善。好，南无阿弥陀佛。